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哦，在我们当中有很多人是下个礼拜要就是面对考试的，好，然后也有要面对就是升学考试的，好，那感谢主，让我们仍然有这样子的一个信心哦，能够来到神的殿中哦。那今天要做一件事情哦，就是在开始聚会之前，好，就是我知道各位有的人就是会把包包就是放在学习图书室。OK， 现在要做一件事情，给大家大概有两分钟，一分钟应该差不多一分钟就可以了啦。就是你的包包不管在哪里，要你们做一件事情，就是不是叫你去喝水上厕所，好，就是你们的包包在哪里，就是你们的钱财在哪里，麻烦去把你们的皮包里面、包包里面所有的钱都先拿过来。今天听讲到的时候，我希望你们做一件事情，握着你们今天带出门的财产，然后专心的聆听。OK， 一分钟计时开始。悠悠卡 ，OK， 悠悠卡，好哦，悠悠卡，好哦，我没有想到会有悠悠卡。如果你手上有那个无限卡的话，就是也可以握着啦，也可以握着。好了吗？还没有回到我们当中呢，应该是钱财蛮多的哦。那个，子恩哥，好。好的。录音有按了吗？有。好，来。今天呢，就是把钱握好哈。那如果你要抄笔记啊，没关系，也不一定要握在手上，你可以放在旁边，但是就不要遗失。哦，那就是坐旁边的人，如果你心中哇好多钱哦，你要就是斥责那个魔鬼撒旦退到你的后面去，不要因为钱财就是产生那个贪婪的心哦。OK， 好，来，我们今天呢是一年一度哦，为什么要大家这么做？就是在内湖堂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就是主日崇拜的一个安排哦，就是一年会有一度就是谈奉献。好，谈奉献。那其实在圣经当中有蛮多处的经文，其实我们都会谈奉献。但就是在农历年节前，然后在新的一年的一个开始，其实所有凡属神的百姓，所有爱神的百姓，其实能够从奉献上来去省思，在这一年的里面，我要怎么样的去调整自己。听好，不关乎钱财。因为如果各位有去参加过之前的那个退休会，我们在谈敬拜的时候，哦，就是有一年的那个就是退休会，是前年啊，是不是？是前年暑假，是不是前年的暑假的退休会，就是谈敬拜。那在敬拜当中，我们就知道其实最美最美最美的敬拜其实就是献上自己，反倒不是你多会唱歌多会弹琴，或者是就是给多少钱，其实真正最美的敬拜就是献上你的生命。那如果就是在一年的一开始，一年的一开始就是新的年，就是整个的西洋年的新年已经开始，又准备要面对就是农历年节，农历年节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好像你要对华人其实有一个很棒的特点，就是我们有两个新年，对不对？我们有两个新年，所以第一个新年好像有几周的时间，好像发现原本所预期的不如所期待的，我们还有机会可以再调整一次，我们可以做微调。那如果在这两个新年的中间，我们如果更多的是把生命不是只是放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计划跟步调，可以怎么再调整好，让今年可以赚得更多，或者是过得更充实，我们是能够在神的话语当中被调整，我们的生命到底怎么样是可以真实的活在神里面，其实是一件非常宝贵的事情哦。我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你爱神吗？如果当我们在谈奉献的一开始，那妮姐问你说，你觉得你爱神吗？你会为自己打多少分？非常爱神如果是100分，我觉得上帝跟我没什么关系，是一种也谈不上爱，是一种零分的状态的话，你觉得你会为自己打几分？在今天的经文的段落，我们要谈的是奉献。 我们要谈的是奉献。我所使用的一个经文呢，是在马可福音第12章的41到44节。马可福音的12章41到44节，虽然就是司会帮我们读的，就是只有这几节的一个经文哦，但其实 Mandy 姐希望今天从一个不同的角度带领大家一同的来看，为什么在圣经马可福音的12章出现了这一个段落。难不成我们就是投两个小钱，神会看我们投多少钱很重要，还是就是说在这里上帝只是在警示我们，诶，当你在投奉献的时候，当你在奉献的时候，其实神也在看着你，是一种恐吓的态度嘛。 Mandy 姐希望能够透过这一个很难得就是一次的一个就是谈奉献的一个经文，从这个段落里面我们一同的来省视神到底最在意的是什么。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看见，神所在意的，在今天我们都有一个渴慕，就是说他也要成为我所在意的。 Amen， 很重要，懂吗？好，让神所在意的在今天也成为我们所在意的。好，在这一段的经文的段落是在马可福音的12章哦。马可福音的12章，其实我要带你们从整个的经文的12章的一开始然后来看，但我不会带你们来读前面的40节的经文，可是各位可以握拿着手中的一个圣经，然后跟 Mandy 姐，我会用大概的一个叙述的一个方式来描述一个背景。好，那我希望大家能够以一个专注的状态，然后仔细的来聆听。好，因为我觉得今天不在乎到底是投多少钱，今天也不在乎你是不是有把钱投到这个奉献袋里面，而在于你这一个人是不是能够抓住神所关切的事情。好，在整个的马可福音的十二章，其实它前面分成几个段落，也就是在四十一节之前，四十一节之前有几个段落，一到十二节，我们看经文的一到十二节。如果你手中拿的是和合本圣经，它有分段，整个的一到十二节，它立了一个标题，就是凶恶原户的比喻。在这个凶恶原户的比喻里面讲什么呢？就是在讲耶稣在指责当那时候的犹太教的领袖，当那时候犹太教的领袖对于就是真正神要带来那一个属天的一个爱怜悯跟扶持，其实这些的领袖其实是不这么的认同。再到了第13节到17节，13节到17节呢，后来又有谁来？有法利赛人跟希律党人要来跟耶稣聊有关纳税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就在前面是有一堆的就是宗教家，宗教家他们有一些的问题。那到了后面这边呢，法利赛人跟希律党人他们来问纳税的问题，也就是说今天在这个社会上也都会谈钱。你看我们就知道了，我们要缴学费，那父母亲所赚得的钱也要缴税，然后还有生活当中各样的事情。所以到这边的时候就要来谈一件事情，那就是说这些的很像是政治家啊，虽然他们是法利赛人跟希律党人，如果稍微有一点圣经背景的知道，其实这两党人他们都是标榜的也算是敬畏神的人，而且是好像是对神的某一些的立场是特别支持跟特别的有动力，然后热心去推动的。但是这两组人却在耶稣的面前去询问耶稣有关纳税的事情，也就是他们很像是政治家来到耶稣的面前去问一件事情，就是你看昨天才刚选举完嘛，他们就来问耶稣一件事情，就是说那今天我手上的钱，我所拥有的，我到底怎么样在这个世界里面来运用。如果今天我所赚的钱我是要来缴税，我们要想一件事情，如果今天我的零用钱我是需要花费在交通上，我的爸妈给我的零用钱，它就是两个嘛，你们现在大概就最重要的两个嘛，一个是吃嘛，对不对？因为你们现在几乎就是可能说不定有时候一天三餐都是在外，好，那大部分爸妈算给你们钱就是吃的，那另外就是交通，对不对？好，那就有点类似像这样子，法利赛人跟希律党人就来问纳税，那如果我们所有的钱就是这些的话， 我们应当献给神，献给神。那我到底要怎么去分配？那我的生活、我的饮食、我的交通难道不重要吗？所以在这边他们就很像政治家的来到耶稣的面前去询问一件事情，我所拥有的就这些，但我要怎么做？我有一些现实的考量，我不得不去先摆上了。我有一些现实的考量，我不得不去先摆上，那我到底怎么去取舍？以神为第一优先。他们就像政治家一样的非常客观也非常着重事实的来去询问耶稣。再来到了后面18到27节，18到27节就是撒都该人来到耶稣的面前，他们辩驳有关复活的事情。18节就说到这一群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情，所以他们就来问耶稣。所以18到27节里头，耶稣就非常的明确表达一件事情，神是活人的神。所以言下之意也代表着一件事情，就是说唯有复活的人才能活在神的面前。很有趣的一件事情，那什么是复活？我觉得你可以在你的笔记当中或者是在聆听的过程里面把这一个成为一个伏笔留在你的印象里头，因为当你听到后面的时候，你也好好去问自己说，我是一个复活的人吗？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整个的35到37节，35到37节变成是耶稣来问群众，他所问的群体是群众，这些群众是谁呢？也就是一群是属神的百姓。耶稣问他们说，你们说基督是谁？基督是谁？然后就用了诗篇110篇的经文来说，这一群属神的百姓自称为是属神的子民，而且神所高立的一个王，好像树立了一个世代政权的大卫王，也是在他们的整个的一个协同的里面，他们好像似乎是蒙神所高立、蒙神所拣选一群特别的百姓。而这一群百姓以为神在这个基督弥赛亚救赎主的一个应许的里面，好像似乎正在应许着他们将要因着神而进入一波的复兴，好像要带动这个世界局势的改变。但是耶稣就问他们说，耶稣就问他们，你们说基督是谁呢？文士怎么说基督，也就是救世主，是大卫的子孙呢？36节就用诗篇，引用诗篇的经文说，大卫被圣灵感动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使我等你仇敌坐你的脚凳。所以在这里，主对我主说，主是至高的上帝，我主其实就是指的就是那一个弥赛亚。所以在这里很明显的一件事情，就连大卫其实与神，其实他都是一个仆人的角色。所以在这里头很明确的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救主不是只是像是高抹大卫一样，是要带来一个世代的一个有形的，然后或者是说好像是人觉得就是财产啊，然后经济啊，国家啊，军事，不是只是带来这些的复兴。如果他们认为神所高立的大卫是带来整个世界局势的一个翻转，好像是神荣耀高显彰显的一个高潮，但耶稣在这一个提问的当中是提醒所有等待类似这样子复兴的人，提醒他们一件事情，就连耶稣也降服在真正神的受膏者之下。但神的受膏者他是什么样的一位受膏者呢？再来到了第38到第40节，38到第40节就教训群众要防备文士，因为这些的一个文士，他们喜爱渴慕上帝的律法，可是他们对于真正神喜悦的事情，其实没有真正的想要那么用生命埋在里头。 整个的11节到第40节其实都在谈论的一件事情，到底什么是神的国，到底什么样的人能够因着认识神而明白神到底要建立什么样的国度。你们会期待神的国在建造的时候，神的国荣耀显现的时候，你们身在其中吗？我们姑且不要想说那到底什么是神的国，到底什么是神的荣耀，但是我只问你们，你们渴慕在其中吗？在这里头，许多的人来问耶稣，那这世上的许多的问题该怎么样的处理？有许多的人来问耶稣说，那我所信的信仰， 我到底怎么样的跟我的生活，跟我生活的一些议题去做调和？许多的人来问耶稣就是说，诶，那圣经里面有这么多难懂的问题，我们总不能就是说啊它是奥秘，然后之后后来就 一句话就全部就是概括全部的答案，就是相信。神的国到底是什么？如果神的话语是这么的真实，神应许要赐下基督跟救赎主，它是真实的，那神的国到底要神到底要建造什么样的国？这个救赎主将要带来什么样的工作？其实是在这整段12章1到40节里面很重要去描述的。也就是说，我们不要觉得我们每周都来教会，我们就觉得我们是爱主，我们就真的认识主。我们也不要觉得就是说我很会背圣经，圣经里面有很多神迹奇事，我可以如数家珍的去说出来，有很多圣经的道理我也都能够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让人心服口服，我就代表了我认识神。不然也就不会到后面就是耶稣告诉众人说，你们要防备文士，因为在第38节39节到40节就说到，在属神的群体有一群人叫文士，他们是怎么样？耶稣说，你们要防备文士，他们好穿长衣游行，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的安，又喜爱会堂里的高位，宴席上的首座，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罚。我们要去知道一件事情，也就是说，在属神的群体，人人虽都祷告神，人人虽都呼求神，人人虽然都说啊，我要开始好好灵修，我想要开始好好读经，甚至有的人非常的属灵，就是说，那我开始背经。可是我们一定要来到神面前承认一件事情，即便我从小在教会长大，即便我读很多的圣经，参与很多的聚会，可是有可能我并不是真正的那么认识神。再来另外一个部分，我们可能会像文士一样，其实我们懂很多的道理，我们知道怎么样在教会里面表现一个好基督徒的样式，可是可能最真实的样貌就是我生命最深最深的那份骄傲跟不安，其实是不愿意让上帝来触碰的。到这边，今天的经文41到44节，耶稣用一个穷寡妇的奉献，要带进一个很特别哦，神的国并不是前面1到12节这些的宗教家可以明白的，神的国也不是13到17节这些的政治家好像似乎可以明白神的国可以怎么样的建造，神的国好像也不是18到27节这些好像似乎对上帝的话语，对于应许，对于复活，对于死亡，好像似乎都有更多这些的哲学思想的这些哲学家他们能够去了解的，好像神的国也不是28到34节这些的好像似乎是法学家，因为他们非常懂神的一个话语，所以他们就来到耶稣的面前就问说，到底什么是最要紧的呢？上帝的律法 其实绝对不会是你全部都备足了，全部都做足了，你就能够明白的。到底什么是神的国？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当整个的经文12章1-40节，有很多这些充满知识的人，有很多这些非常的有学术地位的人，他们是宗教家，他们是政治家，他们是哲学家，他们是法学家，可是好像似乎都被耶稣责备，他们所谈的好像似乎也都在外围，就感受那到底什么是神的国，那基督到底在我的生命当中可以为我解答些什么。我觉得我们要进到这第41到44节里面去想，在这里头，耶稣对着银库坐着，看着众人怎样投钱入库，有好些财主往里头投了若干钱。好，有的人可能会困惑，耶稣怎么会坐在就是对着银库坐着？但是当那时候的人的那个就是奉献的文化，我们现在不是说传奉献带吗？对不对？但当那时候的整个的犹太人，他们是有就是圣所，他们圣所又分了几层哦，他们有所谓的就是外院哦，他们分了几层这样，他们有外院。所以如果你是外邦人，什么是外邦人呢？哦，什么是外邦人？就有点类似像 OK， 我们的教会不是就在这个社区的里头吗？你们有没有注意过？其实这个社区它周围其实还是有一个范围，有没有？旁边有那个铁门，然后外面如果你超过12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你进不了这个社区来的，应该没有人待到那么晚，因为到晚上11点之后，它的那个前后的门是会锁起来的，是会锁起来的，所以其实你要进到这个社区范围是不太可能的。当那时候的圣殿就有点类似像这样子，它有所谓的最外院的门，所以如果你是外邦人，什么是外邦人？就是你不是以色列人，你是外邦人。可是如果你觉得耶和华神诶是一个不错的神，那你也想你就是想要来认识这个神，但你想要来拜他的话，那你就只能在那个就是围墙外面这样子。好 ,OK, 那是第一层。然后之后后来到了第二层就是富人院，好、哦、就是富人院，就是说诶你可以再进到这里面一点来，好、哦、就是比如说就是那前面那个中庭，好、哦、就是所以你是犹太人，你是以色列人，然后你是富人的话，那你就可以进到那里头来，可是你不能进到这内院来。内院是谁能进来？内院的话就只有男人能进来。OK, 所以如果就是我们今天主日崇拜，我们还是那个时候的话，那真的能够坐在这里的也就只有这边。然后小熊要坐在这里这样子。其他的这些姐妹们就要到外面去晒太阳这样子。好、哦、那时候的这个奉献箱呢，他们的奉献箱就会放在那个妇女院的地方。好、哦、放在那个妇女院的地方，然后之后后来就会在那里，然后之后会有一个箱子，然后就是奉献，因为就是奉献在神的面前，然后也就是让人能够一起渴慕，所以他的原本的用意其实是好的，让众人能够就是一同的那个在奉献的那份热情跟那个行动的当中被激励。 OK, 好，所以耶稣才有机会就是坐在那对着银库坐着，然后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那因为他是一个奉献箱嘛，所以就是投钱币的时候就会锵锵锵锵这样子，好，然后就是有好些的财主就往这个奉献箱里面投了若干钱，然后后来就来了一个穷寡妇，就来了一个穷寡妇。我们要特别来看一件哦，就是在这里头很特别的经文记载的，就是有一个穷寡妇来，她不仅是寡妇，她是穷，她也不仅是穷，他还是寡妇。我觉得我们要特别被这个穷寡妇来给抓住哦。为什么特别要讲穷寡妇？这三个字我们要把它分开来看，因为它是一个来到神面前的生命个体。我觉得今天我们都要被触动到，这个生命个体为什么被耶稣所称赞？绝对不会是他手上的那两块钱，而是这个穷寡妇。Mandy姐说了，他穷。你知道一个穷的人，他代表他什么都没有，他什么都没有。再来，寡是什么？什么样的身份可以定调为寡？什么？丈夫死了，然后没有儿子，也就是说，就是他死了就死了，可能他有女儿，但就是在当那个时代，基本上来讲会被定调为寡的话，就是没有丈夫，然后也没有儿子。 那当那时候的女人就嫁出去，其实就嫁出去，所以就算她有女儿，可能她的后世可能也不见得是女儿能够来去做，就是做协助的，所以她就是整个就是自己一个人，所以她不仅是穷，她是寡，她是没有人可以帮助她的，她就自己一个人。再来，富在当那时候其实是非常，你知道是。虽然说这时候是罗马时代哦，女性主义比较高涨，但其实在整个犹太的文化里面还是有他们这个父权的传统，所以女人其实在当那时候其实算是财产，就是爸爸要你嫁谁，然后家里没有爸爸的话，你有兄长，你有弟弟，是男性的话，要你嫁给谁你就要嫁给谁，所以你该怎么样处理，你是财产。所以有点特别的事情就是说，来到圣殿当中投这两块小钱的是，他是穷寡富，他什么都没有，他是孤单的一个人，然后他是非常下层下层下层，你想食物链可以有多下层你自己去想，但是他就在人群体的当中，所有的环节前面有那么多的这些宗教家、政治家、哲学家、法学家，他就是在这些的食物链的底下最下层最下层最下层最下层的，甚至在家里面家族的里头，她其实可能只是个微不足道的人，听好，她不是只是个女人，因为她寡，所以她整个社会价值其实已经没有，其实是没有价值的人。四十二节说，有一个穷寡妇来，往里头投了两个小钱，后面又特别的讲了一个，就是一个大钱。如果你从儿童主日学上来的时候，你就会非常的知道，就是说其实这两个小钱其实并不是很多钱。为什么特别这边在讲，就是说两个小钱，其实两个小钱其实就是当那时候是面额最小的犹太铜币， OK， 它是当那时候面额最小的犹太铜币， OK， 听好哦，它有两个小钱。后面再特别提醒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就是一个大钱。为什么后面又要再特别提醒，就是说就是一个大钱，因为大钱是当那时候罗马面额最小的罗马铜币。好，听好哦，所以两个小钱的犹太铜币等同像是罗马面额最小的一个铜币，他投了这两个小钱。我觉得很酷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他手中有这两个小钱，听好，他不是因为有一个大钱然后把它投进去，他手中是有两个小钱，他不是，你知道他可以取舍，我今天都已经是穷寡富了， 我有的就是这两个小钱，我不是一个大钱，所以啊，我没有办法取舍，我就只能全都梭哈了这样子。我是还有这么一点点，我还可以去想想，其实我投一个小钱，我也是投了我的家产的一半了耶。神也必纪念啊，我问你们，谁敢说神不纪念他已经投了一半了？可是我们要去想到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一个穷寡妇，他身上就这么两个小钱，他没有分次，而是把这两个小钱里面都投进去了，都投进去了。在神的国里面，对于基督救赎主，如果体贴的够深切的时候，你就能够明白，神的国不在乎你是穷，不在乎你是寡，也不在乎你是一个社会最下位的那一个富。可是凡你渴慕神的悦纳救赎的人，都可以进到这神的国里面来，何为基督？如果在这里头连最有权贵的大卫，他都非常的明确的知道救赎主，他也仍是在父神的一个就是能力的底下，他是主，他是神，大卫都尚且要服在他的底下的时候，在这里头耶稣表达了一件事情，就是那个至高的主救赎主，他是要带来生命的一个翻转跟救赎。所以 43节，我觉得也是一个提醒。如果能够明白，在前面来了那么多，好像似乎很懂神，很认识神，好像似乎很会查验时事，神的国到底怎么跟这个世界做调和跟对话的人，他们都不能够明白什么是神的国，他们都不能够明白到底什么是真正宝贵的救赎。在这里，耶稣却看重这一个穷寡妇在上帝面前所献上的。所以耶稣是叫了谁来？43节，耶稣是叫门徒来。你们能够听得懂 Mandy 姐到现在要来提醒你们的事情吗？今天如果教会是按着神的心意被建立的，什么人能够来到教会的里头？有病的，失丧的。但神的国与神的救赎，它是不可分开的。所以凡来到神面前的，就是真真实实的感受到，其实我也是那个穷寡妇。我们有谁今天预备好自己的奉献，只是因为知道今天是主日崇拜，然后更多的去想到，之所以会有主日崇拜，如果不是有一个人死在十字架上，赐下了救恩，建立了教会，其实并没有今天我们可以早上啊又要很早起床，然后之后后来哦天啊，我还要来到教会，然后又不可以迟到，因为迟到了 Mandy 姐会盯着我看。这很多东西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知道今天我们之所以星期六可以来团契，知道星期天我们之所以可以来到神的殿中，是因为我们必须要意识到一件事情，我不是这些的宗教家、政治家、哲学家、法学家，而我是一个穷寡妇。神的国展现神的能力，基督是救赎主，我需要这一份救赎，我需要活在神的国里面，我需要让神的话语里面先救活了我，以至于我能够明白神的国不是只是在现世代，而是在永恒里面要来对我们对话，我们到底怎么样才能够配得过领受这永恒的生命。听好，你们在座的人，你们充其量在学星就十年，你们可以很努力的在国中三年然后考上一个好的高中，你们可以在高中非常努力的冲那一两年的时间然后考上好的大学，你们可以在大学的里面甚至双修，甚至可以修很多的学位，有很多的证照你们可以在大学里面得着，但是你们是为神的国而努力吗？你是谁？你想要献上你所有的时间，成为教会里面人人称赞的宗教家，成为在这个世界上被人称赞的企业家、哲学家、法学家，还是不论你有什么头衔，不论你有多少的斜杠人生，你都仍然保有一个心说，我不论活到了几岁，我只是一个在神面前的穷寡妇。耶稣是告诉这些的门徒，听好，他不是告诉众人，怎么了吗？默想，哦哦哦哦哦。大概还是会看到的。好，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经文当中。在这里头，耶稣并不是对众人说，而是对门徒说。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44节，耶稣道出了原因，为什么耶稣觉得这个穷寡妇做的比众人更好又更美，是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 我觉得这句话哦，44节的上半，我觉得蛮有趣的。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来问一下，你们再仔细看这一个44节上半，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你们觉得他们是拥有了这些，盘算好自己拥有了多少，然后把自己需要的留下来，然后剩下的投进去，还是他们已经就是先投了该投的，然后剩下的可以留给自己所用？两个意思，其实这读这一句其实都可以读得通哦。自己有余，所以投进去，也就是把给神的都给神了，但是还是留下来的是自己的，所以是自己有余。也就是说，听好哦，因为当经文的前后文来看的时候，寡妇她是全部都投了，她不是说当献给神的我献给神，或者是说啊，我还可以留一点点的养生，所以我献给神。这个有余，他是先算好，然后之后把该给神的给神，然后或者是说他盘算好我的生活多少，我先扣除我的，然后之后剩下的我再给神。很特别，但不管哪一个，耶稣都在挑战着一件事情，不管你是把你所有的一切，在这边当然指的是金钱，不管你是先算好你有多少的钱，11奉献嘛，好，你就该给神的给神，然后自己有余，就是自己还有剩下的，好，但是你没有不给神。那另外一种就是你先算好自己有多少钱，我所需用，我该吃的，我该就是交通的，我就先扣下来，剩下的我再给神。耶稣要告诉他的门徒，听好，不是众人，耶稣要告诉他的门徒，如果你们今天坐在这里，你们非常清楚，穷、寡、富，唯有神的救恩可以让你们成为新造的人。你们还有什么，就是还有什么样的，就是如果你真的爱神，知道其实你并没有余啊，你并没有余啊，你不管是先算好的还是先给神的，然后剩下的都是自己的，其实你根本就没有余。如果没有上帝，你不过就是个穷寡妇，你什么都没有。但是在这里头，耶稣提醒的这些的门徒，如果你们是门徒，你们不是众人，你们是门徒，你们比谁都更知道神的国是要让一切那一些受伤的，那些好像是被世界吞吃的，能够再一次的经历那一个被更新跟复兴，还有那一份救赎的时候，你们一定要明白，你们自己本身一定要感受到神的恩，不是只是要你们一部分，而是期待你们能够在爱里面献上你们的全部。如果你们是门徒，如果你们不是只是一个好像就是一边爱神，可是一边有可能就是又会担心在世界里面的这些的动荡不安，如果你们是门徒，你们要比任何人更知道一件事情，唯有神是真正生命完全的拯救，也唯有神将是生命完全的供应。穷、寡、富两个小钱是他的全部，可是他却没有任何的眷恋就投了。他不是只是想要用这种好像似乎是爱神的这个行为，然后想要去对价的去换到哦上帝更多的纪念，然后可以换回更多的祝福。他只是一个很单纯的爱神。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因为他投进去的是他对神的爱，更是他爱神的生命。 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我们再回到 Mandy 姐一开始的一个提问，如果教会一年就只有那么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在谈，就只有那么一周在谈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奉献。神最喜爱的敬拜其实就是献上我们自己。那么到这里，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我们要被光照一件事情，我相信这个寡妇他不是因为穷寡妇所以脑子坏掉了，他知道自己穷，知道自己寡，更知道自己只是一个在社会当中微不足道的富人，但是他的生命唯有主，唯有神。你几岁？2024年的你们，你几岁？如果 Mandy 姐问你们，你们生命当中最宝贵的是什么？你们是否能够回答出来？我没有什么最宝贵的，唯有神。我相信2024年的你们做了很多的决定，可能就不再一样。与人的和好，与神的和好，甚至在你未来的一个职涯的规划当中，或者是选校选系，甚至最非常细小的一个事情，就是你的言谈，你的心思意念，可能都会因着你知道你是穷又寡，又是一个人间当中的渣滓，可是唯有神让你成为至宝。那么还有什么不愿意用你的生命好好为神而活呢？寡妇所投的是两个小钱。 Mandy 姐刚刚一开始要你们去拿你们的钱来到会堂的里头聆听今天的讲道，我并没有要你们今天说哈，可是我想要问各位的就是，当你们今天来主日崇拜，你们昨天就知道今天要来主日崇拜，你们知道每个礼拜天都要来到主日崇拜，可是你们都是预备好自己然后来到这里坐在这里吗？你们前一天几点睡？你们是不是看到了今天就是晨间的阳光然后小睡一下，然后之后后来按了好几个闹钟，然后再赶快的哦，实在受不了，然后之后赶快来赶快来这样子。有没有可能在座的根本就还没有刷牙洗脸就赶快就揉一揉然后就冲出来了，因为你人要坐在这里免得会有人情压力。但是我们坐在这里是因为神，神渴慕的不是我们摆上了多少钱，神渴慕的也不是只是我们到底说我们到底奉献了多少的时间坐在教会，在教会里面参与服事，而是我们的心，我们所做的一切是不是真的都是我爱神？我们所做的一切是不是真正的都发自了内心说，主啊，我就是那一个穷寡妇，我不知道我能够做什么，我好像也不能做什么，但我就是谦卑，我就是舍弃，我就是献上来到你的面前为主所用。你们刚刚从你们的包包里面拿的钱，那是你们的，不仅是你们这些的悠游卡，也不仅是这几块钱，还有包括你们的时间、你们的手机、你们的聪明。我们不仅要被提醒这些都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但是我们要更进一步的有一个渴求说，主啊，我其实只是个穷寡妇，我不仅知道我手中有的两个小钱是你给我的，但我也要有这个信心，只因着神你的爱，我没有多少钱 可以去对价去买到的，可是你却给我了，所以我所有的也全都给你。盼望我们所有在座的人都是听得懂上帝为什么要在这一段的一个经文谈神的国，谈基督，然后这后面有这几节的经文用穷寡妇来提醒门徒，神到底要在这世代当中做什么，他正在呼召些什么。耶稣是告诉这十二门徒，这个穷寡妇所做的是一件美的事情，但是到底还是有人听不懂，因为在门徒的当中有一个人，他就是为了钱把耶稣卖掉。盼望我们都能够明白神的爱，然后在神的爱里面完全的降服，而不问为什么。我们一起来祷告。神的主，何等的感谢主，你救赎了我们。主啊，世上的人都是自己有余，不论是已经把该献的献给你，剩下的都是我的态度来参与奉献，或者是盘算自己所有的，自己需要的先留下来，剩多少再来给神的有余，为自己存留。主啊，你知道我们的心，愿监察人心的主不断不断的挑战我们，不断不断的光照我们，好叫我们都能够从穷寡妇的生命当中去知道，主，其实我们也是穷寡妇，让我们明白我们是在爱里被挽回被救赎的，但这个不是这世上给我们的评价，而是上帝你的话语亲自就对我们说，我们是宝贵的。主啊，就让我们知道我们之所以能够宝贵是因着神，也就让我们所拥有的全都献给神，好叫我们的生命展现出我们是喜乐的荣耀的，活在神灵所赐的救恩当中。感谢耶稣，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